美国众议院连出重拳，重启对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制裁。伊朗或会加速核武器研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对策。亲中共暴徒为法轮功真相点获刑，其上诉被驳回。美国驻华大使说，中共援助俄罗斯未料到损害对欧盟关系。印度媒体说，几千中国员工在印度无法获得签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霍士新闻》27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高层正在度拟定一项新法案，以恢复川普时期的对中共公安部下属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制裁。而在26号，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布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项新法案由田纳西州众议员奥格斯26号提出，并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莱纳尔和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共同领导。奥格斯说，现在是美国对抗中共人权践踏者的时候了，国会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中共专制政府长期践踏人权，历史肮脏。斯特凡尼克说，中共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落了种族灭绝罪和侵犯人权罪。这项将中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重新列入实体清单的法案，将令我们回到川普总统的以实力求和平战略上来，并确保美国科技不惠及中共侵犯人权。该法案还有10位共同提案人都是众议院共和党人。该法案还得到了保守派团体传统行动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支持。2020年5月，川普政府制裁了9个实体，其中之一就是中共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中共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高科技监控，与中共共谋侵犯和践踏人权。但该制裁在去年11月被解除，当时美国正努力说服中共打击其境内的合成毒品和芬太尼前体贩毒集团，以防止毒品流入美国。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对美国众议院以提案重启对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制裁的意义，首先是美国国会发挥领导作用，对中共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采取了正义的行动，制止了邪恶迫害，并且对世界各国的跟进起到了领跑的作用。第二，坚定地清算中共专制政权长期践踏人权，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落的种族灭绝罪和侵犯人权罪。最后，确保美国技术不会惠及到中共侵犯人权。去年11月，拜登在和习近平的会面中直接提出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关切，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26号，国务卿布林肯说，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这里努力保护宗教自由，好似罗山阿巴斯不断揭露中共针对穆斯林所犯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阿巴斯是著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侯赛恩在发布会上说，中共政府这种镇压延续了对宗教社群长达几十年的迫害。中共政府试图跨境打压个人和压制批评者，比如针对主要的是维吾尔人、藏族人和法轮功等群体的跨国镇压。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援引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共当局关押了2772名政治犯，但由于中共执法部门缺乏透明度，因此2023年度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数从几千人到超过10000人不等。报告还记载中共政府在美国境内试图对信徒实施跨国镇压， 比如去年四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两名美籍华人，话他们涉嫌运作中国海外警察站。其中一名被告遭控曾经协助中共政府参与针对法轮功成员的抗议活动。另外，这份报告也记录了美国政府的反制行动。2023年8月，国务院宣布对参与对西藏儿童人权迫害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美国财政部去年12月根据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对两名同新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中国公民实施制裁。国土安全部将三个中国公司列入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实体名单。6月25号，美国众议院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两心反器官的运动，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6月27号，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政界的消息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两国政府担心伊朗将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几个礼拜试图推进其核子技术。三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告诉 Axios 听，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两个星期之前重新成立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工作组。该机构由以色列国防机构、外交部和情报界成员组成。据悉，在几个月以来，以色列和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调查关于伊朗核武器研发的新讯息。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担心伊朗科学家的电脑建模和其他实验可能被用于加快核武器化。如果哈梅内伊下令研发核弹，伊朗凭藉其现有资料将能够缩短研发时间。内塔尼亚胡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内格尔说，几十名伊朗科学家在最近几个月里面一直在研究制造原子弹所需的科技过程。这项活动是在学术保护伞下进行的，并且挑战民用实验的极限。以色列的知情人士说，内塔尼亚胡当局亦担心伊朗可能最早在明年一月份就研发出原子弹。消息传出之际，伊朗正在进行总统选举，两名强硬派候选人在投票前一日退出总统竞选，包括一名改革派在内的四名竞争者仍然在竞选中。在对伊朗的核武器担忧升级的情况下，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当日，三家位于亚联油的公司以及11艘相关船只因为涉及参与运输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而遭到制裁打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在过去一个月里面，伊朗宣布采取措施，以无可信和平目的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核计划。我们致力于绝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准备动用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来确保这一结果。据大纪元报道，亲中共暴徒胡爱民2020年五次毁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被判刑两个礼拜，缓刑30个月。香港高等法院在这个月20号驳回胡爱民上诉，维持原判。遭到毁坏财物的法轮功学员说，希望他不要再被中共蒙骗利用。案件发生在2020年12月13号、19号和20号。胡爱民在旺角、黄大仙和尖沙咀五次毁坏法轮功学员的横额、剪板和电脑架等物品，价值总计大约15000元，还将年近古稀的法轮功学员推倒在地上。2022年12月，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官李志豪 裁定胡爱民五项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判刑两个礼拜，缓刑三十个月。之后，2021年4月3号，胡爱民连同两名同伙，又对法轮功真相点进行破坏，被裁定两项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判即时监禁15个礼拜，并向受害人赔偿2300元。高等法院原讼庭暂委法官姚芬智表示，认同原审裁判官的裁决，胡爱民并无合理辩解破坏属于他人的财物。对于胡爱民声称法轮功学员的展品违反国安法，他要自行执法。姚芬智法官强调说，执法是原警等执法部门的责任，法律不容许执行私刑。值得一提的是，法庭公布的证据显示，胡爱民在2021年作案前夕曾经发手机短信说，如果我出事，我大佬会安排人送生活费给我，不排除有幕后黑手支援，让他犯罪无后顾之忧。曾出庭作证的事主陈女士亦强调说，法轮功无论在中国亦或是其他国家都是合法的，只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学员人数太多，才发起迫害，出动喉舌媒体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抹黑。在香港，法轮功学员25年来一直在街头和平抗议迫害，却长期遭到亲中共组织滋扰和暴力威胁。2019年9月，法轮功学员廖女士和警察开会讨论101游行之后，被暴徒殴打至头破血流。负责把风的22岁男子柯演湛，2022年被以有意图而伤人罪判囚2年9个月。中共长期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及其盟友给予关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27号在采访里面表示，北京展示了对普京政府的支持，但并没有正确预测到此举对其政府和欧洲关系的损害。他说给彭博社听，欧盟现在公开反对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欧盟和北约组织都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部分原因主要是在于当局主动表达对俄国的支持。白恩斯说，他认为中方的做法是一个误判，北京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在关于世界和平与欧洲自身团结问题上展现的核心价值。他指出，中方企业对俄国提供军民两用技术用于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表示了高度关切，并且在非常高的政府级别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抱怨。最新的言论被认为是美国当局对北京的一次公开警告。在这个之前， G7 国家签署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对援助俄国供应链的外国企业进行二级制裁，以打击变相军事援助俄国的主要行为之一，中共政府的企业机构首当其冲。拜恩斯26号在上海发表谈话的时候说，北京允许数以千计的中国企业运送大量原料、技术元件、微处理器、消化纤维素给俄罗斯，向俄国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增加了俄国在战争中的国防工业基础，这个是一个重大错误。在人民交流领域，伯恩斯27号说，自去年美中领导人峰会以来，中共国安官员已经61次打断美国使领馆试图与中国民众接触的努力，北京亦没有利用影响力化解中东危机。另外，对于中国吉林发生四名美国籍大学教授被刀刺伤的消息，伯恩斯评论说，白宫对中方就该案对美国提供信息的问题上仍然不满意，强调不会放弃寻求更多关于案情咨询的努力。印度总理莫迪 实施疏远中共政府的政策，引发多重效应。根据印度业界的消息，知道现在为止，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内的几千名中国科技工作者无法在印度获得签证，并且由于中印关系持续僵持，前景堪忧。金融时报27号引述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主席莫恩德鲁的话讲，在过去两三年间，有几千名中国公民的商务和就业签证申请被印度政府拒绝。另外，还有不少人因为担心签证被印度当局拒绝，而选择将身份刻在当地，不申请签证。该做法被怀疑是印度对中国企业实施限制的一个环节，对于中国工作者签证被拒发挤压的问题。印度负责监管签证发放的外交部和内政部没有做出回应。在四年前，莫迪政府出台针对投资渗透威胁的三号通知，旨在对陆地邻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实施政府审查。由于其他邻国投资的总和不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千分之二，法案被认为是直接针对中共资本。冇几耐之前，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苹果公司供应商立讯精密等企业的投资扩张许可都遭到新德里拒绝。对此有猜测认为，这个是出于保护印度本土企业的要求。报道认为，在签证大量被拒绝的情况下，到了2023年年底，印度开始放松对部分中国公民的签证管控，以满足莫迪政府对于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的要求。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印度制造业，包括电子、制药和纺织等行业获得了政府几十亿美元价值的补贴。反映出莫迪当局希望印度本土的制造业能够快速得到突破。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印度政府如果想发展制造业，就必须解决家庭和企业财富储蓄薄弱，以及劳动力和雇主联系不匹配的问题。印度有很多年轻人，但目前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农村，城市的就业需要获得提升。不过即使仍有不足，印度的股市表现仍然遥遥领先中国。从2019年年底至到现在， MSCI 名胜印度指数上涨速度超过了美国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两国股市都翻了一倍有多，或者接近一倍。然而同期的 MSCI 名胜中国指数下跌了 30%， 外界认为这个反映出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中国的地产市场继续拖垮经济，而大型科技公司市值缩水，让外界看不到增加投资的希望。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